假设你平常都是每天坐办公桌，你都没有在劳动，那你把东西搬进搬出，你自然就会腰酸背痛，或者是你整的太过量了都忘记吃饭，那你自然会胃痛啊。你把东西翻来翻去，你自然鼻子会过敏，因为它上面有各种的灰尘跟尘螨嘛。所以这个是就身体的机制上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从那个灵或者是能量学来看，你就发现啊，以前有很多书都讲过这件事情。好比说啊，我们的人体有七个脉轮，假设掌管我们的生存的那个脉轮就是在海底这边嘛，那假设这边或者是在肚脐后面这边有什么消化的系统啊，那假设这里的能量是堵塞的，那个地方它主管的议题有执念，然后导致你身体内部的能量这边能量的那个也卡住，那就变成说假设你可以丢掉东西，你的能量打开了，你就会开始腹泻。
嗯，
对，所以它就是等于说透过这个丢东西这件事情去影响你的内在。
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放送观点，在这个单元我们邀请不同领域的职人对谈，一起领略思想的跨越，往更美好的生活迈进。大家好，我是程轩。对你而言，什么是美好的生活？有些人崇尚自由，希望可以说走就走，有些人渴望安定，希望在舒适的环境里安身立命。不同的成长经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风格跟选择。稍微回想一下哦，今天早上出门前你家里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它是豪放不羁、乱中有序，还是一尘不染？如果你想要试着改造自己的生活空间，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你不同的灵感跟启发。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书叫做《当整理卡关时》，让我们欢迎这本书的作者 Phyllis。
嗨，大家好，我是 Phyllis。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 Phyllis 来，因为我知道 Phyllis 你已经出过三本畅销书，今天这一本是第四本了。
对，
那近几年我觉得可能跟疫情有一点关系，就是大家待在家的时间变长了，每个人对于居家空间都有很多想法，所以这种书跟这种课程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既然已经有这么多的资源了，为什么大家还是会感到困扰？为什么你这一次还是想要讨论整理，它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是以我的书来讲的话，其实这第四本跟前面三本的主题都不一样。第一本主要是在谈论就是简物的好处，因为那是11、12年前的书了，所以当时是在谈简物，还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因为当时断舍离也刚才出来一两年。然后到了第二本，我就到2015年我就谈的是囤积症。
嗯，
然后到了第三本主要是谈，因为我本业是室内设计师，然后我就谈关于装修的部分，就如何在装修前期就已经先把简物之后的结果考量进去，让你可以省预算。
嗯，
对，然后再来第四本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太多人待在家里，然后看不爽自己家里的乱象，对不对？尤其是大家在 online meeting 的时候，哎，发现背后的背景好乱，
要用虚拟背景。
对，所以大家就开始注意到居家这一块。那从断舍离到现在其实也十几年了，那很多坊间的书和课程真是雨后春笋，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看了那么多书，上了那么多课，家里还是一团乱呢？所以他们一定是有卡关的部分嘛，所以我就想说针对卡关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大统整。
因为我就是在书里面看到你分享十几年来，可能是你过去累积的经验，或者是社群上粉丝的经验，以前很多我们看到的资料可能是关于很高层次的道，就是它是一个概念跟一个哲理，比如说零杂物或者是断舍离的一种概念。
对，
那到后来如雨后春笋般的其实是术，技术的术，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做 step one step two， 然后一步一步做。可是到这一次我看到你这一本当整理卡关时，我觉得为之一亮的是它对我来说用一个字来讲可能叫做心。
嗯，
你里面讲了很多心理学的理论，然后还有很多
管理学也有一点点。
对，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想法跟概念其实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本心。那里面你有说很多人在整理卡关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的老公啊，我的公婆啊，我的家人啊，他们都是猪队友。但是在你的观察，你觉得猪队友往往是自己？
对，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在整理卡关的时候，大家都会以受害者自居啦。那有时候比如说你是还没有离家独立的人，你会怪父母说，哎，全家都这么乱，我就算把我的房间整理成一个净土好像也没什么用，我一出门看到的就是乱象。或者说父母会干涉我丢东西，我经常碰到的议题就是说他在整理自己的房间，但是他想把东西丢出去，他没有立刻丢掉， 父母会马上把它捡回来，有没有？他说：“你很偷贼，很浪费，怎么可以把这个丢掉？”就马上又捡回来了。或者是你结婚之后，然后跟老公、小孩同住，那因为有其他人的意志嘛，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尽其所能的去显化出你想要的空间样貌。对，比如说老公不配合啊，或者是小孩不受控制啊。尤其是有一点我经常遇到的，就是比如说老婆因为上了课、看了书，她的美感提升了，她想要更换家里的收纳工具。另一半就会说啊，这盒还能用啊，为什么要换？因为他们的需求层次不一样，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争执了。那又或者是说结婚之后住进了公婆家，那个根本不是原本那个爸妈家可以比拟，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你根本没有办法讲什么，所以他们就变成很将就的在公婆家的那个很杂乱的屋子里过日子，就是觉得啊，猪队友就是长辈啊，老公小孩啊，公婆啊，全部都住对哦。但其实我觉得以受害者之居就是好像削弱了自己的能力，其实你是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善现状的嘛。
嗯，其实刚才听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叫做需求层次。
对，
在你的书里面其实你有把这个马斯洛的理论跟大家分享，而且这个可以应用在整理跟收纳上面。
是，
那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解释一下这个层次是什么？
一开始并没有金字塔这个东西，是后人附会然后把它就是用金字塔来诠释啊，后来又变成七层又变成八层，但是 anyway 反正就是它的最底层就是生存的需求。对，你一定要满足生存需求之后才会有上面那些比如说比较社交的心理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嘛。那我看到很多人尤其是长辈，特别是那种很习物的长辈，他们的需求层次一直停留在生存，也就是堪用就好。那也许在这样的原生家庭长大的人，他的价值观也是堪用就好，所以当你想要把东西升级一下变漂亮一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这还能用，你为什么要换？因为需求层次不一样，你的需求甚至已经到了美感的层次，但它还在生存的层次，需求层次的不一样自然就会导致纷争。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就会去怪对方，你怎么那么小气啊，你怎么那么没品啊，就是很难沟通嘛。但其实如果你要认知到这个其实是需求层次的不同，你去理解他的需求层次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因为他的生命经验或者他原生家庭给他的影响他才这样想，那你就可以试图去跟他沟通了。
这个很有趣耶，因为在书里面你还有跟大家说如果遇到需求层次不一样的时候要怎么沟通，你讲的是非暴力沟通的方式。那进一步来讨论，假如说我们今天一个个案，他就是在他们家里面的两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层次就是不一样，那他要怎么去做非暴力沟通？比如像你刚刚讲的，一个人他还停留在生存堪用，另一个人他想要追求美感，那这个冲突怎么去做非暴力沟通呢？
其实非暴力沟通的重点就是我们整理是为了让自己过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是充满争执的生活嘛。如果你是为了达到那个美好，然后你中间把关系都搞差了，即便到时候居家空间变美好，你的关系破坏，你要怎么一起生活下去？所以其实你的沟通一定是以非暴力为前提在做沟通啊。对，主要是这样子，因为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那在你自己接触这么多的学员啊，还有这种个案的辅导经验，我们来讲一下怎样叫暴力好了。如果说有些人他就是在吵嘛，他就说你要说我把这个东西丢掉，然后他就说这还可以用啊，然后另一个人他就说可是我上完这个课之后我想要把它改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他们在这样子不同的、
然后他们就会怪我了，
他就说那是不是那个老师都乱教你一些。
每次到最后就会变怪我，就是说你是直接呛对方，或者说我老师说什么什么，然后我就会变成那个猪头会被骂。但其实他是有脉络可循的嘛，你可以先坐下来聊一聊你们之前的生命经验嘛，就刚刚讲的，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就是恋爱结婚，但中间那一段前面那一段他的生长历程，他从原生家庭继承而来的价值观一无所知。对，所以我觉得那块其实就会牵扯到你后面的消费行为，你买东西各种其实都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先坐下来好好的聊了解他因为什么原因才导致他现在做了这样的决定，而不是直接就呛瞎。
那当大家沟通完之后决心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稍微彼此的妥协或者是共识之后要开始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嘛，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好奇是说，如果我今天决定我要开始整理，我要开始收纳，我要开始改变， 我们通常会想要先定一个目标，
对，
那这个目标要怎么定，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目标，比如说我想要一天内把一个50平的房子收完，
没可能的事情，
对，那怎么样是可能合理的，
就我会提出这是一个专案管理的概念了，因为它是一个 project， 所以你要用专案管理的方式去看待这个整理的任务嘛。那、啊、你不可能比如说今天老板要求你一天之内把50平的房子，你一定会骂他是猪头老板，对不对？不可能，那你干嘛这样对待自己呢？所以你要视自己的时间余裕，然后去做出一个合理的计划，让自己不要觉得被操得半死，然后你又不会因为、时间上太急迫做不到那个成果而充满了失败感，所以我觉得那个合理的计划非常重要。
这个专案管理很好玩，因为 Felix 自己有居家整理的证照，也有职场生产力的证照，然后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 OKR 来聊就是怎么样整理自己的家，因为这通常是我们在工作上定专案的时候会用到的嘛。
对，
那我们实际上来走一次好了，如果用 OKR 来定一个，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他是租屋族，他自己租了一个小套房，他决定要把这个套房现在是杂乱不堪，他把想要把它变成整齐的，然后是符合自己生存动线需求的，他怎么样用 OKR 的设定来做这件事情的目标管理？
我觉得首先是你要先搞清楚你有多少时间可以贡献在这个专案上，
每个礼拜两天六日，
好，六日、哦、六日都要下去吗？这样很累、哦、
可能半天吧。
好 OK， 那你就可以抓出比如说那我一天、至少比如说整理了六个小时好了，那两天有十二个小时，那我大概估计我假设我倒推回去，我要在几月几号之前做完这个事情，因为计划的重点之一就是你要有一个 deadline，你没有 deadline 事情就会无止境的拖延、所以你要就是定出一个合理的 deadline 之后，然后确保自己倒推回来，那我要在这八周期间内每一周有十二个小时之内我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每一周我应该要达成什么样的小小的目标。对啊，因为 OKR 的重点就是 O 跟 KR 嘛、那 O 就是 objective 就是目标，那 KR 就是关键结果，那你分成这假设我要在一个月内好或者两个月八周好，那这八周我分别要达成什么样的 KR， 那这个 KR 其实是可以量化的，好比说我今天要、处理掉某几个台面，那是有数字的，对，那你就可以把这些台面都统一下，哦，假设我今天家里有桌面，有书桌的桌面，然后有电视柜的台面，或者是浴室的洗手台的台面，它都是台面，你可以把它量化之后，那我假设我在第一周要处理完几个台面，或者说我下一周要处理完衣柜里的几个层板，你可以先把这些 KR 都列出来，然后它有 deadline， 每一个小任务 每一个就是你可以去检视你自己有没有达成，这就是一个很简单应用在个人的物品管理上的一个 OKR 的方法。
我知道 Felix 你自己在过去有一个生命经验，是在你的妈妈过世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整理她的遗物。
我整理了五年。
对，那个时候其实你那时候已经有用 OKR 的概念在
想了。没有啊，那时候还没有这件事情，那已经是17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那些书都还没有出现啊。
所以你那时候真的就是摸着石子过河，就是一边整理，然后一边觉得好累，然后一边再做下去，然后就这样子从头到尾做了五年。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哦，其实有很多的管理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在整理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加上我自己已经经历过这个很累很揪心的历程，让自己很心累的历程，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把这个东西教会给大家，跟大家分享，也许大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不要那么累，因为整理其实不应该是这么累，它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啊。
我在书里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整理这件事情哦，对人的身心都是有影响的。
对，
有些人是身体嘛，比如说你腰酸背痛，有些人是整理到心累，但是我在书里面看到案例是，有些人整理之后他开始胃痛，鼻子过敏，然后各种症状，你会觉得这是 what's wrong， 发生什么事了，那时候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我自己啊，因为我在书里就有提到这件事，因为我之前有一些身心灵的背景，那我就会把那个能量的东西放进来谈。那像我觉得你身体累，但是当然啊，因为假设你平常都是每天坐办公桌，你都没有在劳动，那你把东西搬进搬出，你自然就会腰酸背痛，或者是你整得太过量了都忘记吃饭，那你自然会胃痛啊。你把东西翻来翻去，你自然鼻子会过敏，因为它上面有各种的灰尘跟尘螨嘛，所以这个是就身体的机制上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从那个灵或者是能量学来看，你就发现啊，以前有很多书都讲过这件事情，好比说啊，我们的人体有七个脉轮，假设掌管我们的生存的那个脉轮就是在海底这边嘛，那假设这边或者是在肚脐后面这边有什么消化的系统啊，那假设这里的能量是堵塞的，那个地方它主管的议题有执念， 然后导致你身体内部的能量，这边能量的那个也卡住，那就变成说假设你可以丢掉东西，你的能量打开了，你就会开始腹泻。
嗯，
对，所以它就是等于说透过这个丢东西这件事情去影响你的内在。所以我自己还蛮多学生就是在经历了比如说30天的整理之后啊，他至少就会少个2公斤到6公斤不等啊。
嗯，
对，就是那个其实很难解释，但你可以解释说他因为爬上爬下搬东搬西他就有劳动到，但是某种程度也就是因为他可能放弃了对某些物品的执念，所以让他的那个能量敞开了，所以他就开始哎清肠。
哦，
嗯，那就变瘦了。
这一次看你的书，我觉得这个第四本书它特别有趣，就是这样子，就是过去大家方法论的东西聊过很多，但这一次你会把心理然后能量然后实际上跟学员互动听到的故事稍微做过一些转化或者是去识别之后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是会引起大家很多共鸣跟共感啦，我自己看的时候也觉得很感动。那回过头来想要服务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假如说他今天想要听完我们的节目，他要开始做尝试，那我们教大家几招好了。比如说其中一个书里面有聊到的是，你在整理跟收纳的时候你要考量你的生活动线，
对，
可是所谓的动线跟收纳是不一样的哦。那对你来说这个生活动线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收纳跟整理？
我先说因为其实整理跟收纳也不一样，然后收纳跟收拾也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就比如说整理它一定包括收纳这件事情，但收纳不等于整理，因为你一定是整理里面包括了过滤这个过程才到最后变成你需要去收纳，否则你都在收纳垃圾。
嗯，
所以它像我就会提到整理的四大步骤是集中、过滤、分类、收纳，你一定是经过了过滤才收纳。那收纳通常我们会讲就是哦，刚才讲说收拾对不对，收拾 这件事情基本上比如说好，你请了清洁人员到你家，他其实帮你做的是收拾，因为他不会乱丢你的东西啊，他顶多就把东西收拢摆整齐，这个叫收拾。那我们从小到大学的其实都是收拾，就是妈妈会叫你把房间整理好，那你就是在收拾而已，因为大家都没有经过过滤那个程度那个程序嘛。对，那回过头来讲就是你刚刚讲的收纳这件事情，就是 它不等于收拾哦，收拾就是弄整齐，但是收纳它必须要在一个合理又顺手的位置，那个才叫做收纳，否则你是在给自己添麻烦嘛。那如果好比说我们刚刚讲的动线，就是假设我现在一进门我就以玄关为例好了，玄关是不是你会在那里做很多动作，那我称之为一个机能点，它会在那里发生非常多的动作，比方说你一进门你会干嘛？
脱外套脱鞋子，然后放钥匙，
放雨伞，放口罩，然后放包裹，一大堆事情，就是那这些东西它一个萝卜一个坑，它都要有地方可以放。那假设它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你东西就会开始乱，比方说你可能有地方放钥匙或者是没有，通常你如果没有地方放钥匙你可能会就是丢在餐桌上，然后就跟一堆杂物混在一起。如果你没有挂外套的地方，也就是我称之为乌衣柜的地方，你一定是披在餐椅上嘛，丢在沙发扶手上嘛，挂在门把上嘛，如果你家有健身车它一定在健身车的把手上嘛。对，就是你在那边发生这些动作，这些东西有没有地方去，那就代表你必须要满足那个收纳的需求，你必须在那个地方伸出那个功能来。
嗯，
那它自然就不会乱掉，所以你走到哪里就想到我会在这里做什么，它需要有什么东西来服务我，那它就会长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我所谓的动线。那动线其实就是不只是就是顺手跟合理，还包括就是你从 A 点到 B 点中间你会做些什么嘛，那不见得说你 A 点到 B 点之间全部都要做满收纳柜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在书里有提到说常常会有人问我说我收纳的不 OK 是不是因为动线不良，不是，那其实跟动线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你要思考你会在哪里停顿，那个停顿的点要满足你那个会发生动作的机能，这样才是正确的。
因为呢把东西收纳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之后，另一步就会有人问说家里面是不是少一点人味，比如说很多人看过菲利斯家就说好像样品屋，
是，我真的觉得有人味跟乱是两件事好吗？
嗯，
对啊，你会看北欧人的家你会觉得他没有人味吗？
不会，还是有温暖的感觉，
啊，还是有温暖的感觉，但它没有杂物啊。
嗯，
对，所以这个这是两回事。
在网络上的一些影片或者在这一次书里面的照片都可以看到菲利斯家的一些些角落，或者是你自己怎么样收纳，你有一些示范。
对，
我想要问一下你家现在是有养猫咪的吗？
现在没有，三只猫都过世了，哦，都18、19岁高龄离世。
那以前有，因为现在养宠物的听众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家里面有猫咪的时候你会考量猫咪的动线吗？
会啊，当然。
那有养猫的人他要注意什么事情？
养猫的人要注意什么事情？我觉得我第一个会提到的不是动线，是植物哎、欸。哦。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然后那个在家里养的对猫或狗来说是有毒的植物，嗯，比如说像什么百合啊这种的，一吃就挂掉了。所以先排除家里有任何对猫狗有危害的植物，再来就是考量动线。那动线的部分，我当然觉得说你一定是就近收纳嘛，你在哪里喂它吃饭，你的那些干干或者是罐头就在附近嘛，这样你才不会就是来回这样奔波嘛。然后再来就是以室内设计师的角度来讲， 我比较不建议做大家比较蛮觉得很 fancy 的东西，
像例如什么
比如说空桥或者是猫洞、哦、因为猫其实它是往下看的嘛，它其实你有地方让它窝，然后可以在上面巡视，它会觉得很开心。可是对屋主来说，你做开放式 OK， 可是你做那种隧道型的，它如果在里面呕吐干嘛，你完全听不到、哦、对，那个装修的部分是要比较注意的，
还是要考量机能性啦。
对，然后再来就是身为一个资深的猫奴，就是我觉得猫跳台这种东西呢，就是真的很看人品因为你买了之后猫不见得爱用，猫最后最爱的是那个装着那个跳台的那个纸箱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白买的，所以通常会建议啦，如果你试个几天那个猫真的不爱上去，它就是杂物可以丢掉了。
真的在书里面有很多东西大家都是舍不得，
是
我觉得你里面讲了很多大家舍不得的案例，比如说我以前参加什么活动我手做了一个物品，或者是我以前从事什么创作，我自己的作品，这种东西大家真的舍不得丢啊。
欸，我觉得是没错，因为你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心力成本在上面嘛，所以自然会觉得说，欸，这是我千辛万苦做出来。但是通常你把它跟其他商业性的产品一比较，你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啊、对，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要认清创作跟作品是两件事情。嗯，有时候家长对小孩的东西也是这样子，小孩每天都会产生各种劳作跟涂鸦，然后有时候家长就会误以为那所有的创作都叫做作品，他就会舍不得丢。但我觉得家长自己跟小朋友都可以训练自己的审美，他可以逐渐从那一大堆每天都生出来的东西里面挑选出真正的作品是什么，透过这个去无存精训练自己的审美观。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聊到有养猫咪的人，然后聊到家长跟小孩，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收纳跟整理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一体适用，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份，每一个人的成长跟每一个人的家里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比如说像一开始收纳这个很夯出来的时候，大家最红的就是近藤麻里惠让人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一定都聊到他。但这几年他当了妈妈之后，有一个新闻是他分享说
他放弃整理了
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很多朋友是觉得很开心的，就觉得连收纳女王都放弃，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但是我仔细去看了那个报道，近藤麻里惠的说法是当了母亲之后她的价值观有一些些改变，
对，
她发现其实把很多的时间留下来陪小孩对她来说是更幸福更快乐的。
是
在 Felix 你的书里面你也有聊到所谓的价值观，
对，
如果今天有一对伴侣其中一个人的价值观可能是自由，另一个人他的价值观是安全，这两个不同的价值观其实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对不对？
对，完全不一样。就像我自己的价值观就是自由，所以我倾向让自己东西少，让我可以不用花很多时间做家务，或者是我搬家可以很轻盈。嗯，对，这是我的选择。但是我的另外一半他是比较爱囤物的，因为他被东西包围他会有安全感，那就我这个期待家务比较减少的人，我去帮他设计一套让他在整理物品的时候收纳物品的时候也会比较省事的、啊、我是觉得就是互相帮忙，我没有特别觉得说这个一定会起争执，重点是你怎么沟通嘛。
可以在家里面画一个小小的区域是让他
有
安全感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我会建议家长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像儿童房我就觉得超级重要，你让他乱就乱到他的房间啊，他不会乱到全家啊那你就容忍那块是乱的也没关系啊。像我在书里就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妈妈可以放轻松一点，你不要把屋况要求到原本的那个100%，也许70%-80%就很 OK 了。然后我也特别有强调就是说整理它其实是一个选项，它不是责任，你不用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嗯、
嗯，就是不用因此让自己本末倒置啊，我们是为了追求快乐的美好的生活，
是不是为了整理而整理，整理这件事情是为了让你达到那个你心目中理想的那个画面，然后在那里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达到那个画面，但你所有身边的人都被你得罪光了，大家都看起来就很，大家相处的很差，那其实也不会是你最终的那个想要的结果啊。嗯，对啊。
你之前是不是也有在自己的脸书和社群上就是跟读者们互动，就是带大家一起做一个28天的练习？
我自己有开的线上挑战营啦，就是有学员一起加入，然后至今也有好几千人了，两三千人。
嗯，那
所以真的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每周都有直播，所以我真的是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对，我好奇的就是这个，因为一般如果我们看书，大家比较是个人嘛，就是我看你的书，然后我在心里面照着你的方法。可是你在做这个挑战营的时候，是大家会及时给你反馈，可能会有人就是跟你求救。
是，而且那些求救通常真的都不是技术问题，真的都是关系问题。
嗯。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案例或故事，就是大家因为什么事情来找你，那当时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方法或者是大家其他人的心得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多半都是不是抱怨老公就是抱怨公婆吧通常都是这样的 啊比较常见真的就是公婆的问题、欸哦、真的蛮常见的，特别是比如说住进公婆家，然后他可能住进的本来是那个老公从小到大的那个房间，对不对？
对
对，但他本来他是一个人住，你住进去之后变成两个人 share 一个房间，他房间没有变大，他是原来那个房间，但是两个人住，对不对？但是大宝出生之后，哎，三个人住一间；四宝出生之后，四个人住一间，他永远都是同样一个空间，但是人数越住越多，所以相形之下，他的生活品质反而比他婚前糟非常多。但是那个透天就是固定在那，他可能有一层是公婆，有一层是什么其他亲戚的，那他们可能只是有一小层，那种十几平，或者只有一个房间四五平。所以当他人数越来越多，他的空间越来越局促的时候，他就会想说怎么办？所以这是我看到蛮多人的困扰。
嗯，
然后他们常常会幻想说啊，你不是室内设计师，你不是那个整理师吗？他空间不是可以借由这样子放大？
然后你刚
刚说不行，这个我们不是魔术师，我可以让你看起来放大，但是我不会实际把坪数多一倍啊，因为这个空间可能本来就最多住两个人，可是你硬要塞到四个五个，那就是会爆炸。所以反而就是这个怎么样离开这个环境，怎么样好好存钱去买一个小房子，反而是解决之道，而不是整理了。所以常常那个回答问题到最后，它都不是整理的问题，它都是怎么样摆脱依赖或独立这样子的议题。
哦，我很好奇，菲利是什么星座？
处女座，
果然是土象，
蛮多整理师都是处女座的。对，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说明跟步骤跟方法，因为你不想要给别人错误的期待。
是，
就是如果大家对于收纳到最后，他发现他的问题根本就是他家真的太小了，那他真的就是必须要去做财务上的管理，或是他必须要有别的计划。
对，
那在书里面你提到说，其实所有的问题最后都是关系跟权力的问题。
像我书里不是最后有提到，就是你刚刚一开始有提到那个租屋的问题嘛、嗯、就是也有就是租屋主问我这件事情，也不是说租屋主，是说他想要离开跟父母同住的家，因为爸妈有囤积的问题，他想要离家，可是他觉得他自己的收入不够，他要搬不走，所以我才会在书里就是提一个 OKR 的例子，说好，那你现在用 OKR 的方式你来规划看，假设你要在半年之后搬离家，自己住个小套房，你应该要做哪些事情？所以这完全已经不是整理的问题了，而是你如何脱离一个你无法整理的环境。
嗯，对啊，就是到后面你的结语跟大家说的是，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们不是只学会怎么把家里整理或收纳得很好，而是怎么样去学会摆脱依赖的人生。
是，其实这句话是山下英子说的，就断舍离的作者说的，可是我觉得那句话真的就是我想要强调的重点、嗯、因为当你全部的事情都怪猪队友，然后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自我赋权、
嗯、
你可以学着不依赖别人，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然后你不要一直将就下去。我觉得大家都会常常是变成一直在那个不舒适的舒适圈里窝着，
嗯，
他就习惯是这样，他觉得啊，我下半生大概就这样了。但其实你是可以改变的。
刚才最后讲到这个断舍离哦，就是你书里面有提到断舍离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消耗能量。
对
如果大家听到最后想要开始做一些尝试，做一些改变，当然除了把书拿起来读一读看一看之外，你有没有一些鼓励或提醒呢？
其实我在强调的是，就是整理，我们都不是为了整理而整理，我们是为了想要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在这个空间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整理啦。所以整理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技术一定要学，但是实际上能够怎么运作都要看旁边的人跟你怎么样互动。那总之就是放轻松，我真的觉得放轻松很重要，然后给自己一个合理的期限，慢慢来，它总是会朝向一个正确好的方向去走。
到时候希望大家在节目播出听到的时候可以试着把这本书找来读一读，真的可以看到一些技术层面的，比如说家里面的视觉噪音很乱怎么办，那包括怎么样收纳，以及你的生活习惯怎么样去配合这个收纳。那更多更多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是关于心理层面的更多故事跟案例。如果说大家很喜欢今天分享的内容，欢迎到你附近的诚品书店或诚品线上就可以找到《当整理卡关时》这一本书。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告诉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 Phyllis， 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